听楞严经里边的道理啊很深，希望各位啊听经要有始有终，如果听一次下次不来啊，那中间就意思就切断了，就连不上了，连不上啊，那就你就容易啊这个断章取义。断章取义啊就是对这部经的这个精神呢、啊、就找不到了。听楞严经不容易，讲楞严经更不容易。你比如我现在所讲的一部法华经，我想没有几个人在讲，太长。那么现在开始讲楞严经也是很长的，一共有十卷。我想我这两部经讲完了应该退休了，不再讲经了。所以你们要听啊，要好好发心听，要想听我讲经就要这两部经就不要错过。我们现在讲楞严经的方式呢改变一下，希望大家得到利益为主。我想先把楞严经的十卷的道理整个介绍出来，然后再讲正文的时候啊，你们都容易啊进入情况。就是楞严经从始至终，从第一卷到十卷，每一卷的重点我都先介绍给你们，看看楞严经里面都是讲些个什么啊，然后再听正文呢、啊、顺序的听啊更容易了解。我们首先要了解楞严经的发起。楞严经是由窝难而发起的，窝难是佛的堂兄弟，是佛陀成道那一天生的，年纪很轻，是跟佛的儿子罗侯罗同年。那么佛陀在外边讲经说法呀开示啊，都是由窝难呢做侍者。当时并没有记录，也没有经本子，就是遇见什么事情就讲什么事情。所以是佛陀在世的制度啊，是不是自己做饭的？你比如我们现在自己做饭，生中净食，就是在中国呀、啊，没办法托钵去化缘。他们是托钵的，托钵呢，他是次第其实，不能选择。所以迦摄尊者呀、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如果我们真正是大雄宝殿呢？中间供的释迦牟尼佛，一边是迦摄，一边是窝难，这两个人呢站在两边。窝难是年纪轻的那个，迦摄尊者是年纪老的，就长老。说迦摄尊者的合掌是这样子合，他这只手不松开，啊，缩回来一只手，光明太大，叫引光。迦摄尊者是其实专门找那个穷人家去化缘。他的理论呢就是人穷了就说明前生没有做的什么多大的功德，如果这一生再不给他种点福田呢，他来生还要苦。这是迦摄尊者的观念，说这一生啊他专门找那个穷人家去化缘。须菩提呢另外一个观念，他专门找有钱的人家去化缘。他说这一生有钱他是前生修来的了，如果这一生要不再继续修啊，来生就苦了。这一生再不给他做点功德呢，他这个前生的功德享尽了，来生就受苦。所以啊他要找有钱的人家去啊去化化缘。出家的化缘最多化点饭吃嘛，化点稻粮嘛。后来都被释迦牟尼佛给呵斥，说你们两个都不对，应该平等次第而栖，不要选择。那么窝难尊者就很听话了，他就一家挨一家，一家挨一家去托钵，托到这个摩登切女啊，拿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淫女呀、啊就是娼妓这一类的。那么一看呢，窝难呢长得很年轻很漂亮， 就用这个神咒啊，用他这个外道的咒啊，就把这个窝囊给赊进去了，赊到房子里去了，啊，赊到房子里将毁戒体。释迦牟尼佛打坐啊，就感觉不对啊，窝囊有难，所以说一部楞严咒，叫这个文殊菩萨去救他。楞严咒啊很长，我想各位有会念的啊，有五会。那么文殊菩萨是智慧第一，所以这些个事情啊就是没有智慧，如果有了智慧啊，是七情六欲啊没有办法沾到你的身上，你没有智慧啊，所以被法缚，被情缚，有被七情所缠住，不能解脱啊。所以啊，文殊菩萨代表智慧，用大智慧，然后再赐咒，用楞严咒把窝囊救回来。救回来呀，窝囊就很难过，很不好意思啊，连那个女人也救回来了，也带回来了，不是救回来，窝囊也带回来了，连那个摩登倩女也带回来了。那么窝囊嘛，另外就说一部楞严经，佛陀就给他说一部楞严经开悟的。那么摩登倩女嘛，佛陀就给他说法，也证罗汉果，这都是有善根的人呢。那么最初第一卷呢，第一卷说第一步就是齐处真心。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切唯心造，但是一切唯心造是不是有一个心？没有。如果有个心呢，这个心呢可以看得到，可以指得出来呀，这个心就不太功能不强。说一切唯心造，此心不可得，这是讲我们佛教讲这个唯心的道理。所以齐处真心呢，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说找这个心啊。佛就问呢，说你当初这一念心呢，这一念心在哪里？问他说我这个心在身体里边吧，心在身体里边嘛。他说你心在身体里边，你有没有看见五脏六腑啊？心是能看见，他说看不到五脏六腑啊。他既然是看不到五脏六腑，说明你这个心不在你身体里边，第一个破掉了。第二个窝囊又转了，他说你既然这样讲嘛，我心在外边，心在身体外边。他说你心在身体外边，你看见看不见你的面孔啊？又给他问住了。他说我看不到我的面孔啊，我们自己不照镜子看不到了。那么也说明这个心呢不在外边。窝囊又转了，他说我这个心呢在五根里边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，跟这个五根呢相合。佛陀就问他说你戴个眼镜，从这个玻璃片可以看见山河大地，透过这个玻璃看见山河大地，但是你看不见你自己的眼睛。如果在眼根里边，你应该自己看见你的眼睛啊，看见你的耳朵呀，你既然说在根里边嘛，这个也给它破了。那么然后窝囊又转，说我这个心呢是在开合明难，一开一合一明一难。佛陀问的是你开眼睛可以看光明，闭眼睛可以看黑难，那你怎么开眼睛看不到你的面孔呢？也不是在开合之间。窝囊又转，说是在所合处，就是根与尘合这个心在这个里边。佛陀就讲心是没有体的，没有体，它既然是没有体，它跟哪一个合呢？是跟色合，是跟眼合呢？如果它有体，我跟你合作，你根本就心就没有体，它跟你合作什么呢？佛陀呀就一切的再三的转，窝囊又说在中间， 那么佛陀又给他辩论说，在一切无着，说你这样子讲啊，我这个心里一切不着边际。如果佛说你要没有心的话，就变作龟毛兔脚，乌龟长毛是不可以不可能的，兔子长脚也不可能。那么用这个七个处所，他指着这个心呢，在这个七个处所，这个我们自己呀、啊、要想一想，我们的心在哪里。窝南当时就指着这个心呢，有这个七个地方。讲到这里呀、啊，我想我们要用研究的性质，大家要明白才有用，不明白还是没有用的。达摩祖师是禅宗第一代，二祖是慧可，二祖亲近达摩，他听说了一句话，下一辈把一个膀臂砍下来，很难过，他心不安，说达摩祖师说，你把心拿出来我给你安，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他找周身找遍了找不到心，我们现在呀、啊，你找一找你心在哪里。所以二祖说觅心了不可得，我找不到的心，如果他要找到心，明心见性就开悟了，因为他找不到心，心是不可得的。如果根据教下来讲呢，六根对六尘，中间生六识，那是心。眼睛看东西，眼根看色尘，眼根不能分别啊，看色尘中间起分别的那是心。说心的名字啊，有三个名字，一个叫做心，它能分别善分别恶，一个叫做意，相续不断的分别，一个叫做识，认识，啊，有种种的分别。说心意识啊，都是心的形态。如果我们抓不住这个原理呀、啊，你这个心是找不到的，没有心，你这个心是尽虚空变法界的，就是我们一般讲一个真心，一个妄心。真心见不到，妄心呢、啊？因为你跟这个心、跟这个妄心打成一片，啊，所以苏东坡讲啊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”苏东坡这几句话。他到庐山看这个庐山呢，横着看是一岭一岭的，侧面看一个山峰一个山峰的，远看近看高低都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我不认识庐山的面目，就因为我在庐山里边。我们找不到妄心，就是因为我们跟妄心打成一片，这个道理。如果你真正念佛呀，静下来你就会看得到。你不静下来，你跟妄心打成一片呢，他就站在你的旁边，很容易忽略，很容易忽略。啊，如果你念佛，妄心真心分开了，有点距离，一看就看出来了。就等于那个小偷啊，始终在你身边呢。坚守自盗，你无从防备。你管家的人偷你东西太容易了，你不拿他当外人吗？如果他真正是以小偷的身份，他偷不到你东西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心呢是跟你在一起的，尤其妄心，那妄心呢都戴着假面具，妄心都戴着假面具，真心呢是以本来的面目相见，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了。尤其我们学佛的人不能戴假面具，不能说妄语，啊，不能够这个勾心斗角啊，不能够这个弯弯曲曲，都是知心是道场。知心就是真心，弯曲的心呢就是妄心。 所以他这个齐处争心这个心呢，我想我这样的讲啊，可能超过讲经的范围了，因为我们大家研究的性质啊，希望你们都懂，不懂的话楞严经再深呢对你们没有帮助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心啊，认识这个心呢，注意这个心的层次。心本来是真的，由真而起妄，由妄而起想，由想而起相，四个层次，你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真心的底渊。你不住相，就像《金刚经》里讲了，不住相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不住相了，然后啊，你要不要在这个想上，啊，这个幻想，少幻想，头脑里边呢，本来是一张白纸。你到处参观，到处游玩，把你这个脑子里边印了很多的花纹，到美国一看，哎，这个脑子里都是大楼啊。你像我们没有到过美国，这个脑子里没有楼啊，没有这个大马路啊，哎，到过美国的这个脑子里都画一些个大楼在脑子里脑海里边呢。如果没有到过阿里山，你就不知道阿里山什么情形，脑子里没有啊，根本就不装了。如果到过阿里山的，哎呀，这个阿里山的情形，眼睛一闭，陷到里边了，啊，这是想象，啊，象，想，啊，这个想是由妄而起，由妄念而起，要把妄念再把它消除，那是真念就出来了，真心就出来了。说四个层次。一个真，一个妄，一个想，一个相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呢，尽量少知道别人的事情，不是自己的事情啊，自己的事情都不去想它，何况别人的事情，我管你那么多呀，我这个脑子里就清静了。各位，这个修心呢是从这里下手的。这是第一卷呢，开头就讲齐处争心。我想我们这样子了解一个原理啊，在讲正文的时候啊，容易懂。他第二段讲的两种根本，二种根本，这是第一卷，你们拿那个书没有用，可能找不到。两种根本，一个生死的根本，啊，一个菩提涅槃的根本。就是在《楞严经》里边呢，佛陀跟窝囊讲，我想这个生死的根本呢，用攀缘心而为体的，尤其在下文以六根为主啊，所以是有生死这个毛病出在六根上，眼耳鼻舌身意，眼睛看东西，耳朵听什么东西，就被这个六尘所转，自己做不得主，完全被这个境界所控制啊，这生死的根本。尤其攀缘心，我们说明白一点，就是名利心。不过这个要把它分析清楚，如果我们要贪名贪利做功德，大名大利可以做大功德，这个无可厚非。我这个名利贪了呀，我做功德，修桥补路，救济贫穷，供养三宝，可以。如果为自己享受啊，那变得攀缘了，这个就是生死的根本。如果我为了做功德发菩提心啊，我赚点钱啊，名气大一点，可以做很多的帮助别人很多的事情，这不但不是生死的根本，而且是菩提心的根本，发菩提心的一个方法。这个两种关系要把它搞清楚，不是说嘛一味的说学了佛了，名利都不要了，钱送到家里来也不要了，那就是错了，不知错到哪里去。所以是生死的根本是攀缘心，不是为自私自利的攀缘， 那应该是好的。如果为自私自利自己享受啊，那就为生死的根本。菩提涅槃的根本呢，你遗失了你本来的光明。你比我们拿我们今天有几位居士跟大家解缘，他不是向我们来求什么，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哦。因为他向我们解缘，我们没有什么东西给他，是不是？我想你们大家彼此都互相都解过缘去了，你不要打主意在别人身上求什么，你本身都有，什么都有，你是这个宝藏宝库，那就是大富长者，你什么都具足，但是你不知道开门，迷了方向，找不到门进不去，门开不开呀、啊？这个宝藏你不能受用，拿不出来。我们供养三宝，跟大家解缘，这是开门的一个钥匙。注意啊，用这个方法开我自己宝库的门，保险箱的门，这个做功德是开我自己保险箱门的一把钥匙，借这个因缘把我自己的宝藏开开，受用不尽。这个观念很重要哦，不要向外求，要求自己，求自己，但是你不做功德，没有这个媒介，没有这个助缘，你自己的功德门开不开。所以这个菩提呀、啊，涅槃的根本呢、啊，这是因为你迷了本心，终日修行啊，也找不到目的。借众缘，借大家的缘，说我们大众熏修，彼此勉励。你给我做个钥匙，我给你做个钥匙，我们开我们自己的功德宝藏。他这里边讲两种根本，还有一段道理呢，就是举拳辩见。释迦牟尼佛把这个拳头啊举起来，问问呢，你看到没有？说楞严经，我们这样的研究就容易开悟。如果根据正文来讲，如是我闻呢，这样子，可能大家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。举拳半见，辨别见。如果你看见有拳，我见到了你有拳，这个拳头是前程。是前进，所以这个佛陀讲，我举出拳头，你看见了。如果我拳头不拿出来，你也因为有个拳头，那就是差不多了。不是有一个东西在你面前，你因为有；如果没有东西在你面前，你因为没有，你这个心呢，就随这个外物所转。我这个心说有就有，说无就无，我说了算嘛，不必你举拳头不举拳头，不必说外边这个境界好与坏根本与我没有关系，那是你的事情，我不在你这个有无上啊来，我这个心被你所转动，说举拳辨别这个见与不见的道理。那么再一个道理呢，就是真说客尘，我们常常讲啊，说客尘烦恼。你比如说我们自莲经社，大家来念佛这么多人，主人只有一个，你们认识不认识？哪个是老板？老板只有一个，其他都是客人。如果要不认识的话，以为我是老板，哎，我坐得高啊，啊，我坐在上边了，好像一进门，哎，这个一定是老板。其实我是客中之客。你们还是客，我还是客中之客，你们不来我就不来，是不是？主只有一个，客是很多，就是真心只有一个，妄心很多，虚空是一个，在虚空里边呢，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些东西太多了。所以讲虚空 本非群相而不具诸相发挥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自莲经社本来不是寺庙，但是不具足寺庙的形式到这里来做佛事一样。虚空没有，本身没有这些个群像生生灭灭的，但是在这个虚空里边呢，生生灭灭它不并不拒绝。他这段文里就是讲这个客尘跟这个主啊，主人空，这个要认识，说我们要认识自己，认识自己就认识你自己的主人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主了。后来呀、啊，还有一段文，他就垂光明权，啊，验他的剑。那这个举拳办剑呢，变剑呢，跟这个垂光明权呢有两个形。举拳就把拳头举起来，然后佛陀就把拳头放下去，垂拳。因为拳头可以有剑道，因为手所以有拳头，因为你有眼睛所以能够见。如果没有手，这个拳头的名字没有了，不叫做拳头。如果没有眼睛，更看不见，这个拳头是假名字。手，如果你要遇见一个没手的，他这个拳头就不成，没这个名字没有了。因为我们有一个手，哎，这个、叫拳头。如果手收起来了，这个拳头就没有了。因为我有眼睛，我能看见。如果我没有眼睛呢，就谈不上见与不见的。如果没有眼睛，也没有拳头，瞎子他倒是可以见。那个见跟你有眼睛的见呢又不同。所以你不要说，你不要看我眼睛瞎呀，我心不瞎，就这个道理。那个瞎子啊，比有眼睛的来的灵呢。所以是有的见。跟无的见呢不同，有的见呢是有形色的见，无的见呢那就是没有形色的见。这是第一卷呢所讲的道理。第二卷所讲的道理啊，释迦牟尼佛呀有两个护法，一个是波斯匿王，啊，一个是奇树寂孤独园的这个寂孤独长者，一个是做官的，一个是一个长者，一个啊富有的长者。波斯匿王呢，跟释迦牟尼佛同年，这个时间呢都是62岁，在佛陀讲楞严经的时候，佛陀62岁。波斯匿王也是62岁，那是他的大护法了。那么佛陀就问说，波斯匿王啊，你看见你从小就在恒河旁边玩呢，你看这个水，现在的水跟你从前小的时间所见的水同与不同？他说没有变，水没有变。他说你再拿镜子照一照，你小的时候的面孔跟你现在62岁的面孔看看一样不一样？他那当然不同了。我念现在年纪老了，发白面皱，形不隆中，啊，这个就不同。佛陀讲说，人的身体里边呢有变的一部分，有不变的一部分。说观和验见，验明他这个见，佛性是不变的，色身是坏的。所以是我们在楞严经里有讲啊，说行昧，你比如我们晚上睡觉，身体在睡觉，心里边没有睡觉，心里边还是很明白的。人死了，身体坏了，识没有坏，心识没有坏啊。所以是这个观和定见，这个见不灭，身体呀、啊、 会千遍。每个人想一想，回头想一想，想当年青梅竹马，现在走路都走不动了，拿个竹棍子，也是青梅竹马，那个马就跟那个马不一样了，它就不同了。但是心里边好像没有什么变呢，眼睛一闭，好像就在小孩的时候，顽童的时候，它就说明有不变的一部分，有变的一部分。我们现在修学佛法的，修它不变的这一部分，不要关这个变的部分。变的部分你没办法关，它经常在变嘛，过几天就老了，过几天就老了，关不住，就关本性，本性是不变的。第二一种道理，这第二卷呢，垂手无为，他把这个佛陀呀，把这个手垂下去了。他说我这个手啊，是没有上没有下，你不能说我这个叫做上，手放下去叫做下。像弥勒菩萨、寒山大师他们有几句话了，他世事多缺陷，世间的事情没有圆满的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不会知足，也不会圆满啊。说世间的事情啊，不圆满，缺陷，幻去焉能免无常？这个幻化的身体呀、啊，免不了无常到来。他说，退后就是向前。你像我们坐火车，坐火车，你说是这个车在走啊，树在动。您坐火车，这火车走得快，这个没有感觉车在动，这个树啊，一棵一棵的往后边倒，这就被这个眼睛所瞒住了。实际车在动，所以祖师讲啊，桥流水不流，水没有流，桥在走，人在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，那水没有流，所以桥在动。就等于我们人坐在火车上，啊，树在倒，车没有动，这是感觉的关系。什么叫做上？什么叫做下？啊，上下是我们的幻想、幻念。第二个，这个第三个道理呢，八环变见，这是第二卷。八环变见呢，那么佛陀告诉阿难尊者，光明啊，是环到日轮，有太阳啊，就有光明。说从前讲经的时候有一个笑话，太阳的光大，光明最大，父母的恩大，父母的恩情最大，君子的量大，君子人呢度量很大，小人的气大。那个小人呢，动不动生了气了，这四大，好像是一个笑话，实际有道理啊。太阳的光大，父母的恩大，君子的量大，小人的气大。这个小人你不要碰他，碰一碰他就生气发脾气，啊，他这个气特别大。所以是八环变见。光明啊，还到太阳；黑暗呢、啊，还到月亮；通道啊，还到墙壁，通道啊，还到窗户，还到门，有窗户有门就通嘛，啊，这个拥塞呀、啊，就还到墙壁了；露色呀、啊，就还到分别，啊，圆空啊，就还到这个晴朗。清明啊，就还到这个，就是早晨起来清气很好的，就是这个八种的这个都有它所本。你要想成佛呀，必须要明心见性；你要想下地狱啊，必须做贪嗔痴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下边呢，再讲两种妄见。两种妄见，这是第二卷的 另外一个道理，两种望见呢，就是别业望见，同业望见。在前些日子啊，我没有看这个报，他们有时候看那个报纸啊，一个5岁的男孩女孩子，把他两个弟弟、啊、都用那个牙签扎在这个头顶上，这个扎死了。可能你们有也有看到这个报纸的，啊，5岁的女孩子，啊，用那个牙签呢，剔牙的牙签。你要知道，我们这个地方远古啊，5岁以下，他弟弟当然很小了，就骨头很圆，他怎么用牙签这么一扎，扎在里边，到医院找不出病来，然后慢慢一看，哦，这个牙签断在里边了，这个扎的脑了。两个男孩子都是这样的给扎死了，他是自己的弟弟，你说这个是不是还债的？如果不是还债，他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准的。那我现在才懂，从前也不懂，这个东西扎的这种就会扎死，啊，我就光知道从前是这个那个唱戏的什么大皮官的什么，这个打扎一个钉子，打着头顶这个钉子就给打死了。哎，这个女孩子5岁女孩子，她懂啊，拿牙签这么一扎，啊，所以我们这个出家众烧香巴要烧的这个地方很讨厌，这个远古啊，这都是远古，所以就同业跟这个别业，就是讲业，那都是还债的，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讨债。可能这两个男孩子欠这个女孩子的债，这一生大家都投胎到一家里来了。他大一点，哎，他就用他这个特别的方法给你扎死。说这个别业望见也是望见，同业同分也是望见，所以两种望见。另外到第二卷最后啊，讲佛说五音了。说的五音，佛陀举出五音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乃至于七大地水火风空根识，都是如来藏性，使令了物我通根啊，全体即真，这性水真空，性火真空，周遍法界。说有个弟子来问他，说性水真空周遍法界，地水火风了，说性火性水，这个地水火风跟我的本性是一体的，说你性水真空周遍法界了，那么水之外就不应该再有火了，啊，这下文呢，有辩论这个问题，说是地水火风，如果你要能够把这个地水火风观察到跟你本性打成一片，因为你的本性是周遍法界的，如果这个水火啊都跟你本性，在本性里边的水火它也会周遍法界，所以佛陀到第二卷呢就给他举出这个五音啊，六入十二处十八界，六入就是六尘呢，十二入呢就是这个六根跟六尘，十八界呢就是六根六尘六识，但这个地方不必详细解释，将来到正文的时候啊再来一个一个来分析。五音，你比如我们念心经啊，照见五音，五音皆空，五蕴，这个又叫做五蕴又叫做五音，它是蕴藏在你这个心底下，平常见不到，不容易体会到，说你必须用照用见用照的功夫啊，就能见到五蕴皆空。五蕴皆空呢，你必须把这个空有不二的道理要了解，尤其心经里讲啊，色即是空，色就是有吧，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有无不二，这个是第二卷呢佛陀说的五音，第三卷呢佛陀继续讲这个六入，讲十二处，讲十八界，讲七大， 七大就是空、地、水、火、风、空跟湿，这第三卷。那么第三卷里边窝南呢就战佛了。窝南的战佛呢就是楞严咒前面那几句话：妙战总持不动尊，守楞严王是稀有。啊，这个是在第三卷里边呢，窝南这个赞叹佛。第四卷楞严经的第四卷呢，富罗挪，佛的弟子叫富罗挪，来问释迦牟尼佛，他清净本源，云何呼声山河大地？既然是性水真空，性空真水，性火真空，性空真火，都是周遍法界的清净本源的，因为什么在外边还有山河大地、房廊屋舍、一正二报这些个东西呢？这是富罗挪的问。那么在下边再讲这个三种相续，三种相续叫世界相续、业果相续、众生相续，相续不断。世界相续，你比如说火是往上升的，水是往下降的，那么把这个水火在中间抽出来的为草木，遇见草木遇见烧了就变作土了，然后这个土再这么一搅就成了水了。你们到过那个台南的那个水火同源呢，你看一看，水跟火是同源的啊，就说是这个火是往上升，水是往下降，把这个水火抽出一点啊，渣渣就变成草木了，草木在遇着火这么一烧就变成土了，这个土在水这么一搅和就变成水了，这个地水火风就是这样子来的。所以在楞严经里讲啊，迷妄有虚空，因空立世界，想成果度，知觉乃众生。这世界相续是这么来的，因为你迷了妄了，就有虚空。迷妄有虚空，因为这个空而建立有世界观，有妄想，这个妄想呈现来就变作果度了，有知觉的就叫做众生。说性觉必明，妄为明觉，觉非所明，因明立所，所入寂寂，生如妄能，无通一宗，直言成义。本来是没有差别的，你比如说我们言通此心，心通此理呀、啊，我与万物通根生啊，本来是大同世界，本来是一家人，后来因为有妄想了，分了你呀、我呀、张王李赵不同了，啊，连恻隐之心呢，好像都有点这个不太健康了。这世界相续的来源，众生相续，胎卵湿化，众生胎呀、因为情而有胎，因为这个想而有卵呢。所以湿以合成，化以离婴，化生离开就是化生，潮湿的地方有很多虫子是潮湿地方有的，说是胎阴情有，两个人情分太多了就会做胎，这个卵呢就等于鸡蛋呢、或者是这个生蛋的这个东西是因为这个想而有的。你像这个是不是这样子，乌龟要看蛋，看蛋要看很久，看着这个蛋啊，小鸡子抱蛋，把这个鸡蛋它给孵鸡，孵鸡把这个鸡把这个蛋给孵压二十几天呢就出了小鸡了。卵呢，蛋就是卵呢，因为想而有的，胎呀因为情而生，所以胎卵湿化呀是这么来的。营 旁生即是，这是这个俱舍论的颂旨。淫跟出生啊，胎卵石化都有，淫有化生的，你看在佛教里边天龙八部都是化生的，也有卵生的，你像从前虚云老和尚一生下来是一个蛋，他一生下来是个蛋，一劈开是个小孩子，后来叫做虚云嘛，啊，说胎卵石化在人类在出生都有，说人旁生俱是，地狱或者诸天啊，终有生都是化生，地狱也是化生，说根据这一点下地狱啊，那是变化化身，你地狱所见到的都是幻化的，那你自己幻化见到幻化就是看不开，好像地狱就苦了。鬼呀，有胎生的有化生的，鬼呀，有胎生的鬼是鬼之母，鬼大部分也是化生的，也是无影无形的东西，说众生十二类生啊，不出于胎卵石化，业果相续呢，说三缘断故三阴不生，这在楞严经里讲的，三缘断，三种缘，贪嗔痴，不贪不嗔不痴，这个三种缘要断了，三种阴就不生，杀道阴就没有了，因为你有贪嗔痴，所以这个社会就乱了，就有杀道淫。那么再一个道理呢，就是第四卷比较多一点的，有为的习漏啊，有为法是有漏的。另外呢，还有一个道理，就是两种决定的道理，就是因地发心，果地的觉。因地发心很重要，这个决定你成佛的、下地狱的这一念。说因地发心，另外呢，审烦恼的根本，这两个决定，烦恼的根本，烦恼从哪里来的？因为有眼耳鼻舌身意，这是六根而生的烦恼。我们常常讲啊，眼不见，耳不闻，你心里边就清净。说烦恼啊的根本呢，是从六根而来的。说这个见闻觉知上啊，容易生烦恼，那么成功呢，就在乎你最初那一念。下边呢，他又讲这个五浊恶世了，讲五浊，就是第四卷讲，说劫浊是这个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。劫浊呀，就是世界，就是物理。是身心所依住的叫做劫浊，见浊呢，根据意识，根据意而生的识，这叫心理。那么意呀，为五根之所依，所以或者叫做生理。里边呢，见浊里边有心理，有生理；烦恼浊呢，有有情流转的动力，叫烦恼。有情轮回的主动原力就是烦恼，你要没有烦恼不会轮回的。众生浊呀，众生浊都是我们一般讲都是以言语而定性命的，也是这个道理。众生浊因为依四时而住，有的断食，早餐中餐晚餐，有的处食。什么叫处食呢？人逢喜事精神爽，这是处食啊。或者我们看到这个歌仔戏连饭都不想吃了，那个当饭吃了叫处食。思食，思想的思是希望，哎，你往那一坐呀，净打好妄想，想入非非，哎呀，吃饭了，哎呀，好不饿呀，我正在哈。算计我将来升官发财之道，这是私事。还有实时，为时那个时，啊，这就是 眼睛看好东西，耳朵听好东西，分别啊，也有时候不吃饭啊。所以这个众生与这个四时住，另外一个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，因呢依欲而成，欲望的欲。那么有了欲了，就有意向，有了目的了，有了取向，有了取向就有业，有了业就有果，这个果是缘起的。说相依相续啊，约身心的活动，这个是啊命，这是佛陀讲这个第四卷呢，讲的大概的原理。另外他又讲六根的功能功德，又讲六根的细相，有细中验长啊，眼睛是800功德，耳朵是1200功德，眼睛啊看前不看后，耳朵前后上下都可以听得到，所以是眼耳鼻鼻嗅香啊，也是1200功德。舌那就是800功德，舌要尝到味道才可以。身体是800功德，打不到他身上不知道。意是1200功德，就是讲这个六根的功能的优累啊。另外讲这个六根的细相，比如讲我们眼如葡萄头，我们这个眼睛啊跟一颗葡萄一样，那个黑眼球啊，眼如葡萄头啊，耳如心卷月，这个耳朵啊如同这个冬天这个霜啊，霜啊把这个叶子卷起来了，耳如霜卷月，鼻如霜吹枣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鼻子如同两个这个枣一样啊，说鼻如霜吹枣，舌如初宴月，这个舌头啊如同啊这个半月半个月亮一样，身如腰骨爽。我们这个身体啊，我们在北方都知道有打花鼓的呀，打花鼓背那个花鼓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啊，有上围多少，中围多少，下围多少，这个女众就讲三围嘛，这个三围就像打花鼓这个凤阳花鼓那个鼓差不多的，是这个身如腰骨爽，意如幽石见，这个意呀、啊、如同很黑暗的在里边可以看见东西，这是他在楞严经里讲这个六根的细相。然后再又讲细中验长，他是声啊是无常的，这个钟你一打它才出声音，如果不打它它不出声音，就等于说你睡觉啊闻性并不昏，如果你要身体坏了本性并不灭，这些个道理啊都在第四卷所讲。我想我们介绍第四卷介绍这里，下次我们接着从第五卷介绍。